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章的第四节，进入诺亚方舟。好，那昨天我们有解释为什么他用了诺亚方舟的这个譬喻。我们来接着他的第四段，他说：“凡是选择自由的人，必然会享有自由的善果。”好，那记住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自由指的是心灵层次的自由，而不是指身体的自由。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心灵之所以不自由，就是被恐惧跟罪疚绑住了嘛。那宽恕就是要去释放这些。那么同样这段它是翻成能力的呢，请你把它改成力量。他说，他们的力量既然来自上主，故只会将此力量赋予上主赐给他们的一切。那一样，这个力量是指心灵的力量，然后从上主那边来的。那为什么有这个力量呢？因为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当你能确认到说这个你的实相是不受威胁的时候，那个力量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好，那将此力量赋予上主赐给他们的一切，这个赐给他们的一切其实就赐给你的一切了，其实指的就是你的弟兄。好，所以他说与他们共享这一力量，你要跟你的力量弟兄共享上主赐你们的力量。那么这段的最后一句还蛮常被引用的，他说不要向麻雀请教老鹰的翱翔技术，麻雀小小的翅膀尚未学会到飞翔的本事。好，那这个你如果对于老庄的东西有熟悉的话，可能会想起庄子那篇的第一篇，就是那个逍遥游哈。那其实可以说奇迹课程就是这个老鹰，或者说这个大鹏展翅。那么我们自己奇迹课程学久之后，就对这个更有体会了。那其实对于我自己教学奇迹课程来说呢，其实最难去帮助学员们去转弯的地方，就是在于所有的学员他们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是想要解决眼前具体的问题，不管是他的老公、他的小孩，或者他的工作，或者他的亲密伴侣，或者他的身体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的那些具体的问题，而且可能就迫在眉睫了。好，那么你会发现奇迹课程所讲到这个宽恕，包括他所提供这个法门，他讲的这些理论好像都是远在天边，就会有一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感觉。因为他会告诉你说，你以为这些是你的问题，但其实那些不是你的问题，你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你的心灵里面。然后他从来不会具体的直接的让你去解决你眼前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往往会很难接受，没有办法契入，尤其奇迹课程他的学习又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好，那么对比于就是说你在很多领域，包括很多灵性的圈子看到这个提供的是小我的一个解决方法，那小我通常提供出来解决方法就非常的具体好用了，然后也比较吸引人，然后看起来好像比较快能够解决问题。好，所以如果你是奇迹课程的初学者的话，不妨在这个地方可以停下来沉淀一下。好，就是奇迹课程他所讲的这个宽恕法门跟一般的法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那么下面第五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为此看看你弟兄的无罪本性吧，你才能一起享有你帮他有最终解脱的力量。就是说你看到你弟兄的那个纯洁无罪而且圆满无缺的本质，那你才能够去跟他一起分享，因为这个灵性本质只有一个，那所以一定是你跟你的弟兄共享的。那么他说，每一个好事在世间落单的人身边其实都有一位救主，这个救主只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借着释放这位弟兄而让自己也重获自由。释放弟兄而让自己重获自由，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任务，包括他下面在谈这个任务都是一样的。那这边他谈到的事情就是要让你明白，包括这个诺亚方舟的譬喻就是要让你明白说为什么弟兄是你的救主。好，那其实很多初学者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揪心，就这个人明明让我那么痛苦，竟然他是我的救主。但其实并不是让你很痛苦的那个人是你的救主， 而是他内在的那个灵性本质是你的救主，这个你要弄清楚。好，不是那个使你痛苦那个人，因为那个痛苦跟那个人，包括他对你做的那些让你很受害的事情，那些都是幻象，幻象不能够拯救你的。好，那是什么才是能够拯救你的呢？是他内在的灵性实相。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下面呢，他说在分裂的世界里，每一个人好似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其实他们的任务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来这边的任务其实都是学习宽恕了，而且我们其实来到这边没有什么其他的任务跟目的，只是说因为小我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嘛，那这分裂的世界总是万象纷纭的吧，那每个人在追求的目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不太一样的。但其实我们的底层的，我们的心灵的底层，潜意识的最深处，我们是非常渴望要回归到上主那里去的，因为我们是从他那来的嘛，就是我们来这里唯一的任务，唯一的目的。那么他说，每一个人只要愿意着眼于对方的基督圣容，看出他的无罪，等于就找到了自己的救主。好，所以是弟兄的那个实相才是你的救主。好，那下面第六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我有圣灵知道整个救恩计划，他会照料一切，无需你插手干预。”啊，这个他又开始反复强调，不用你插手干预。好，那么整个救恩计划是由圣灵来操盘的，所以，该给你安排什么课题，然后该给你安排什么老师，其实他都已经都安排好了。那么，但是他说，请勿认为他不需要你那一部分来帮他完成其余的计划。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化解小我是圣灵的任务，那么你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宽恕。那这两部分任务加起来呢，才能够去完成所谓圣灵的救赎计划，缺一不可。好，那总之圣灵是不会罢工的，所以这个决定就是在于你，就是你愿意去启动这个宽恕的时候，圣灵就会去推动它，就是它就会开始在你内在做工，去化解你的小我。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在旧约里面进入和平方舟的都是成双成对的，另一个世界就是由他们开始的，每一个神圣关系也需要进入那一方舟，才会找到自己在神圣计划中的特殊任务，如今他终于肯以圣灵的目的为质了。好，每一个神圣关系都需要进入那一方舟，所以这个神圣关系就是透过去宽恕你的弟兄，你不可能把你弟兄撇下来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然后你自己回归，这是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认出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体的。好，那最后面第九句呢，他说除非你与他同在，否则他就难以圆满，只有到此境地，他才可能忆起自己的圆满真相。这个他既是指你的弟兄，其实也是指你，其实他更是指你。那因为其实只有一个心灵，就是你的心灵，这个是奇迹课程在后面21章我们会看到的，只有一个心灵。好，那下面的第七段呢，他说这就是上天赐你的目的，不要以为你宽恕自己的弟兄时只有你们两个人受益，每当两个人一起进入这一安息之地，整个崭新的世界都会安息在他们的手中。好，那么这个会让我想到的是正文27章第五节里面写到的，他说每一位弟兄后面都站了成千上万个弟兄，那这每一个成千上万个弟兄里面的每一个后面又都站了成千上万的弟兄。好，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只宽恕了一位弟兄，你就宽恕了所有的弟兄，整个世界。因为你宽恕一位弟兄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宽恕这位弟兄，而是你转换了你的眼光，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所以等于是说你把你自己疗愈过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又跟你一起都疗愈了。好，所以你宽恕的不会只是仅限于一位弟兄。好，那最后面第八段呢，他说你也许很彷徨，受到时间限制的你必须先完成这么多的事才能踏上平安之途啊，就是好像必须要宽恕好多人啊。但是前面那个你如果能够听懂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觉，也是一个幻象，其实并没有宽恕那么多人，其实你一直在宽恕你自己，一直在宽恕你内在的小我。那么任何一位弟兄都只是一面镜子而已。好，那么他说呢，这或许会让你感到希望渺茫，但请反问一下自己，上主怎么可能给你一个无法完成的救恩计划？好，所以总之就是你只要好好的去投入你的任务，那个唯一的任务就是宽恕，那么其余的一切圣灵都会为你安排妥当，不管是功课、是老师、是礼物啊，每一个宽恕的课题背后都有一个礼物。好，那最后呢，看一下第十句吧。他说：“上主的保证足以排除万难，因为他建立于必然性而非偶然性之上。”好，上主是必然性，那么你的灵性本质也是必然性。好，上主之子是必然性，所以你一定能够完成圣灵交办的那个任务的。